第三个方面呢，我要谈的是通过审查判断证据来实现刑事辩护。审查判断证据呢，实际上呢，这个在课程当中啊，很多培训师都讲到了。那么我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一种提示，根据刑诉法的证据归类，我把它分为几个方面。第一，物证和书证的综合分析与判断。那么对于物证和书证，一，取得方式是否合法，二，清单属列的物证书证是不是和其他的证据相吻合，三，物证书证是不是原物原件，如果是照片录像或者是复制品以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那么我们要考虑与原物原件是不是相符合，是不是经过辨认或者鉴定。如果是副本复制件，那么它的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存放的文字说明和签名是不是有，还有物证书证的收集的程序方式是不是合法的。经过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的笔录或者清单，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在这里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见证人的签名，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专业见证人。一个案件今天在深圳见证的，明天就在北京见证的，后天又在哈尔滨见证的，我们叫他专业见证人。而这种见证人的签名往往是虚假的，可能导致提取笔录的无效。另外，物证它的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它是不是标明的非常清楚？还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或者说在鉴定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是否因为时间、环境或者其他因素而导致证据会发生变化？另外，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是否通过 DNA 的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的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做过同一性的认定，如果没有，不能作为证据应用。比方说，还有被提供的文件上的署名和印章是不是完整的、属实的？还有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不是全面的予以了收集？案件当中所出现的物证、书证与案件的事实有没有关联？啊，现在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有一种堆砌证据的做法。管你有用没用的，我都收集来一本一本的定在那儿。我们要学会甄别。第二类呢，是对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综合分析和判断。我们审查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看询问之前是否告知了证人或者被害人权利与义务。我们要注意询问的地点，因为对证人的询问和对被害人的询问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在公安机关或侦查机关的办案场所，或者是提供证人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家里，或者是 证人指定的地方，而除去这些地方所做的讯问笔录应当都是有问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要注意讯问笔录中的起始时间，还要注意讯问是不是个别进行的啊。那证人四五个证人在一起，你做的这个证人证言的笔录肯定是无效的。还有询问这个未成年人的时候，他的法定代理人是不是在场，还有笔录是不是经过核对确认和签名，还要注意笔录是不是有非法手段获得的可能啊。因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以非法的手段获得，同样对证人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也不可以有非法手段获得。所以呢，在综合分析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些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聋哑人啊，或者不通晓当地的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或者外国人呢，是不是提供了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些证词呢说是亲笔书写，那么是不是亲笔书写的问题，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第三是对被告人供述的综合分析和判断。那么对被告人的供述，我们往往在办案过程当中是作为案件的重中之重，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是口供证据为王。当然我们在不断地消除这种不恰当的刑事诉讼规则，但我们对被告人的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要从以下多个方面进行思考。比方说，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讯问之前是不是告知了他的相关权利，比方说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而特别是申请回避的权利啊，侦查人员往往说某某某，我们是某某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我的警号是多少啊，现在向你问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你不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恰恰就没有问我们办理的案件是不是要求回避，那你就没有告知他这种权利，这是有问题的。还要注意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为什么要注意这个问题呢？有利于我们发现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冲突。当然这都是以前啊犯的比较多的低级错误，现在比较少。然后有没有录音录像，当然呢这个是要根据案件的类型啊，这个判处死刑的案件啊，或者是这个职务犯罪的案件啊，重大贿赂案件啊，都是需要这个同步录音录像的。这个呢在我们非法证据排除的时候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要注意有没有录音录像。然后要注意侦查人员是不少于两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那为什么要注意侦查人员的名字呢？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讯问人身份的问题，有利于我们发生冲突。同一个时间段侦查人员竟然在同时的讯问两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或者出现在两类案件当中，哎，这是有问题的。还有讯问笔录的起止时间，这些都是发现冲突的啊关键所在。所以呢我们必须认真的去细读案件当中的每一个字。还有讯问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是不是到场，或者有合适成年人到场。我们现在很多法院案件啊，讯问未成年人的笔录没有法定代理人到场，也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安排合适成年人到场，那这就决定了这种讯问笔录被告人的供述它的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呢还要关注笔录的核对确认签名， 啊，这也是发生冲突的问题。要注意有没有刑讯逼供、强迫诱供、欺骗或者其他手段、非法的手段来获取被告人的供述的问题，这是指排除非法证据的时候我们要注重的问题。另外还要注意这份供述啊，制作的时候，被告人在被讯问的时候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怎么样的，这能够说明他的笔录的真实性的问题。当然还有聋哑人啊，或者说不通晓当地的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等等，有没有翻译啊，这是合法性的问题。还有新闻的笔录内容是不是一致，是不是出现反复，如果有反复，反复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发现证据冲突的问题。另外就是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不是全部入卷了。为什么刑诉法会规定辩护人发现对被告人无罪最轻的有关证据或者有关供述没有入卷的，可以申请调取证据呢？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刚才我在谈会见的时候说了，做了多少次这个讯问笔录，是吧？在哪里做的，这个时候呢，哎，你就要把它相互印证起来。然后还有一些被告人的供述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案情和常理，也是发现有没有冲突的问题，跟其他证据有没有冲突的问题。啊，要注重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的证据能否相互印证的问题，这涉及到证据的效力问题。比方说毒品案件啊，仅有被告人的供述或者说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又不能相互印证的，你是很难为他定罪的。所以在对被告人的供述审查判断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第四呢，是关于这个鉴定意见的综合分析和判断。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律师对鉴定意见并不是十分关注，认为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意见呢应该没错，它具有科学性，而实质上这是一个大忌。我们对鉴定意见应当持有是怀疑的态度。那么对鉴定意见的综合分析判断，我们应该注重哪些方面呢？我简单的说有17个方面应当是注意的。第一，委托单位是否明确，这是一个明确性的问题。第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你要审查判断，这是一个它的合法性的问题。第三，鉴定人是否有回避情形，如果没有回避，这是具有违法性的问题。第四，鉴定人的专业领域你要注意，这是一个确定性的问题。第五，鉴定采用的方法和技术，这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第六，鉴定程序的问题，这是一个合规性的问题。第七，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这样一个过程，这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第八，检材与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相对照，这是一个是否一致性的问题。第九，鉴定人审查的证据是怎么样的，它是不是具有全面性的问题。第十，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要注意，它是个合规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要符合鉴定的规程和技术方法。然后鉴定意见的形式怎么样，它是不是完备，这是完备性的问题。因为一份完整的鉴定意见，它在形式要件上必须有鉴定的事由、委托人、机构、要求、过程、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 以及印章等。第十二，鉴定意见是不是明确。第十三，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是不是具有关联性。第十四，鉴定专用章鉴定人签名盖章是不是确实的。第十五，鉴定意见的告知和当事人意见是不是合法的记载了。第十六，鉴定意见和其他证据之间是不是相互印证的问题。第十七，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以及相关的照片是不是能够统一性的问题。对鉴定意见的综合分析和判断，我们拿到一份鉴定意见，主要是从这十七个方面对它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第五是勘验检查笔录的综合分析和判断。那么勘验检查笔录在刑事诉讼当中，它也是重要的证据的一种。那么对这一块呢，我从十个方面做一个提示。也就是勘验笔录它是不是依法进行的，笔录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二，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不是签名，在前面一段我已经提到了专业见证人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也要注意见证人的签名是不是和其他的材料上的鉴定人，如果是同一个人，是不是一致的，很容易出问题。勘验检查笔录是否准确地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时间、地点、见证人、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等。四，是否准确地记载了现场物品啊，比方说凶杀现场呢还有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详细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都非常重要，有没有记载。第五，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不是相吻合。第六，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不是科学规范。第七，现场物品痕迹是不有没有被破坏或者被伪造的情况。第八，人身的特征啊、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没有伪装或者变化。第九，如果有补充进行检查勘验的，那么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不是有矛盾，是不是说明了为什么要再一次勘验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第十，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和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是不是和其他的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所以勘验检查笔录实际上我们只要细心的去分析判断，是能发现很多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谈一谈辩论笔录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这个辩论笔录也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不会去注意它，但是作为证据的审核判断，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对待它。比方说我从九个方面予以提示。辩论笔录就是辩论必须在两个以上的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应当是个别进行。三，辩论的对象数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比方说辩论人像你搞个两幅、三幅、四幅，就不符合规定的至少是十二幅。比方说辩论对象应混杂在其他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辩论人不得受到明示、暗示或者指示。辩论经过或者结果呢，他应当制作专门的辩论笔录，而辩论笔录要有侦查人员、辩论人、见证人签名。辩论内容与案件事实或待证事实有关联性， 辩论笔录与其他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所以我们在审查这个辩论笔录的时候呢，要从这些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发现问题就要及时的提出来。第七是视听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判断。当然视听资料呢，这个在刑事诉讼当中现在也用的越来越多。我认为呢，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视听资料的来源的合法性要注意，它是不是原件。视听资料的制作人或者持有人，他的身份是什么？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制作的方法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说明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比方说复制件的视听资料，是不是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那么你的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是不是有说明？在哪里？制作人和原来视听资料的持有人是不是签名或者盖章了？那如果仅仅是制作人签名盖章，你说我是怎么怎么制作的，而原资料持有人并没有说你这个跟我保留的视听资料是吻合的，是从我这里复制的，那你这个制作人单人所签名盖章是应当是无效的。还有就是内容制作的过程是不是真实，有没有经过剪辑、增加、编辑、伪造、变造等等。然后视听资料和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也要注意，它的内容和其他的证据能不能相互印证。最后呢，谈谈电子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这主要注意的就是电子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对象、制作人、制作过程以及设备等等情况，你要从这些情况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且呢，这种电子证据呢还要和打印件一起提交。如果仅有电子证据没有打印件没有办法进行核对核实。然后电子证据的制作、存储、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它具有合法性不具有合法性呢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还有就是电子数据的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他们的签名或者盖章是不是有，是不是真实的。再就是电子数据的内容要真实，我们就要审查判断有没有被裁剪、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变造的行为再就是与案件的关联性和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的问题。所以对电子数据的综合分析判断呢，主要也是从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最后呢我想再谈一下通过法庭辩论来实现刑事辩护的问题。我们说会见、阅卷、证据分析等等都是为了法庭辩论打下基础的，它是熟悉案情的必要的过程。再辅以成功的法庭辩论就能很好的实现刑事辩护，完成有效的辩护工作。那我接下来谈第一个问题，法庭辩论的基本技能。基本技能呢主要是四点。第一是熟悉案情，这是基础。第二是熟悉刑事法律，这是基调。第三熟悉程序规定，这是基本。第四是要发挥辩护人的天然优势。那么熟悉案情怎么熟悉？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的，要通过会见、交流、阅卷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判断来熟悉案情。熟悉刑事法律， 它是一个基本啊基调的问题，这个调你调不准，没有办法实现刑事辩护。那么你对涉案规定的这种条文啊、司法解释啊或者案例啊，你要非常熟，要收集，然后熟悉程序规定呢，要熟悉管辖啊、回避啊、非法排除这个非法证据啊等等，啊，这都是你必须要熟悉的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充分发挥辩护人的天然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呢是在控诉方，所以呢这是我们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啊，这是我们的天然优势，这是法庭辩论的基本技能。那么接下来我说法庭辩论的高级技能。其实法庭辩论它主要是三大块的工作，也就是质证、询问和辩论。那么法庭调查中的质证是非常重要的，质证是庭审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质证的过程实质上呢就是辩论的过程，与法庭辩论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在质证当中呢要善于发现控方举证的矛盾，尽量避免自己举证的自相矛盾，可以说质证是刑事辩护的一个基本功。我们很多律师不会质证，往往在质证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怎么质证，说着说着就谈到了辩护的观点，对整体案件的看法，实际上这都是没有掌握质证技能的一种情况。那么好的质证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一，质证的意见重点突出，应当针对证据的伤性进行质证，也就是说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二，质证的意见要明确具体，要把质证意见一一的列举出来，熟悉案卷，要列出质证提纲。我们每一个案件基本上阅卷以后，对于控方的证据我们都会列出质证意见和质证提纲。第三，要注重对证据的来源、收集、保全固定的情况呢，你要进行质证。质证呢，我们不仅仅要重视证据的内容，其实呢你还要注重证据的收集方法、收集的主体、保存的方法、固定的方法，你都要进行质证。还有证据内容的真实、收集的手段不合法，它都会导致证据的无效。那么证据的来源、收集、保全、固定以及保管的情况，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能质证的时候就说这个证据的内容怎么样，你还得进行一步的考虑。第四呢，质证要综合质证，要联系其他证据质证。往往公诉人员说你的质证意见是不成立的，因为我还有其他证据没有质证，所以作为辩护人要联系其他证据质证，注意相互印证，综合分析判断全案的证据。五，是要归纳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这一点很多律师也是没有做到的。证据能力指的是证据的资格，也就是说这个证据必须具备证据的伤性才有资格做证据，这是它的能力。那么证据的证明力指的是证据对案件证明案件事实有没有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如果说证据具备了伤性，就有了证据的能力，一般都会有一定的证明力，但是证明作用的大小会影响到案件的审判，所以你要归纳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第六，你要针对证据的种类和特点、具体内容进行质证。刑诉法呢规定了八类证据，所以呢你必须对这个八类证据的种类、它的特点都非常熟悉，能够抓住重点、抓到要害， 啊，上一段我就谈到了各种证据，我们应该怎么样综合分析判断。实际上呢，那就是抓重点、抓要害。另外呢，就是要善于利用控方的证据来进行指证，这个将控方的证据为己所用。我们常常说，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要善于就地取材，因为控方的证据它是一个庞大的证据系统，里面难免出现矛盾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矛盾，这是对证据的质证，啊，我们所要学会的东西，一定要学会质证的方法，啊，不能盲目质证，更不能不会质证。另外呢，谈谈法庭调查中的询问。可以说，询问证人，让证人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是律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我们一般呢，这个证人呢，其实呢有辩方证人和控方证人之分。对辩方证人的询问叫做直接询问，对控方证人的询问呢叫做交叉询问。那么我们询问证人呢，一定要注意要有询问提纲，啊，我们通常说叫发问提纲。很多律师喜欢拿着一个起诉书，洋洋洒洒的就直接发问，啊，实际上呢，他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什么样的询问才是有效的询问呢？我们认为，询问它必须要和你的举证啊、质证啊以及整体的辩护是要有关系的，是为了质证、举证、辩论服务的，是要有目的的。没有目的的就不问，这就是说要有明确具体的目的。第二呢，在法庭上，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让当事人啊感到亲近、感到温暖。对控方证人的询问要有理有节，也就是说，你在询问的时候、发问的时候呢，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我们一次呢，一般呢问一个问题，不要一次问两个或者三个问题。我们要求回答的人梗明扼要，不要使用复合句。啊，一句话里面包含着几个问题，不利于回答。所以呢，我们的发问要简洁、明确，一问一答。还有就是说，关键的问题呢，你不要一次性问出来，你要善于隐藏。啊，把一些关键的问题突然间抛出来，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你要知道，你在培训自己的证人的时候，啊，庭前培训，我们说，其实其他的证人也会得到培训的。所以关键的问题要出其不意。对辩方证人和被告人出庭要做好庭前的培训，啊，要让他们放下精神包袱。提醒证人和被告人如实回答询问，注意控方的发问陷阱，尽量避免出现延迟的前后矛盾。啊，特别要注意的是，询问控方证人的时候呢，要尽量采取诱导性的发问，问封闭性的问题，让他简洁、鲜明的回答。有些时候呢，就要求对方回答是或者不是。另外呢，我们不能没事找事，不要为了问而问。其实已经清楚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问。啊，有的时候呢，问问题要有技术性，啊，要有技巧，制造一些重复发问的机会。但是呢，又要避免重复。我们辩护人发问，往往是在控方主询问之后。那么，控方主询问之后呢，往往有些问题对被告人是不利的，而且控方往往不给被告人解释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发问的时候呢，一定要针对关键性的问题，不要放过机会，要利用询问的机会，澄清不利的问题。 给被告人一个解释的机会，在发问的时候。另外，法庭发问实际上呢是明知故问，法官不知道，我们是要通过问让法官来了解事实，问的问题都应当是自己知道答案的，而不光是自己知道，而且呢还要知道对方会怎么回答，还要知道回答是对我们辩方有利的，是吧？是对被告人有利的。如果问到最后答案是不利的，哎，那千万就不要再问了啊，到此为止。所以呢，发问一定要做到是明知故问。那么通过这个质证发问之后啊，就要进入到这个法庭的综合性辩论。那么综合性辩论呢，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啊，有关的材料整理要清晰啊，信手能够拿得来，法律的概念、法律条文要打印好备用。当然，如果你能背诵、能完全记下来，那没有问题。那么案件的事实应该呢按照规律来进行列表啊，一些案件的法律关系啊、示意图啊都要准备好，这准备工作是要充分的。第二呢，在法庭上呢，你要注意啊，注重你的声音和眼神。声音呢必须传到法庭的每一个角落，声音必须顾及到法庭上的所有人，而你的眼神也非常重要。讲法的时候我们要盯住法官，事实顾及一下法庭公诉人，你最重要的是法官。你辩论的时候呢，你可以盯着公诉人，当然如果有抒情，你可以看着被告人，用你的眼神鼓励被告人，满足被告人的一种心理依赖。你在法庭上要明白对谁讲，英美对抗式的演讲呢是对待陪审团，但是中国是要对法官讲，对审判人员讲啊，对着合议庭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是在做法庭演讲，做法庭辩论，不是做公众演说。我们要说服的是法官，是合议庭，而不是观众。其实呢，往往你在说服合议庭同时呢，实际上你就说服了观众。其实这个发表辩论意见呢，你要善于利用沉默啊，不要急于演说。沉默呢可以帮助自己镇定一下情绪，让法庭安静下来。那比方说我们跟很多律师一起开庭，因为有些人法庭辩论他的发表辩护词不精彩，可能法庭有些乱，那么这个时候轮到你发言的时候呢，你可以不急于说，你可以冷静一下。当你一静下来的时候，法庭就没人说话了，而人家注意力马上就会过来，哎，这个时候你再来说，这就叫做善于利用沉默。然后在法庭辩论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好情感。控制好情感呢，就是要你做到恰到好处啊，不要用过分激烈的言辞，不要人身攻击公诉人，攻击法庭啊，这都是不对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啊。还要注意法庭不是情感的荒漠啊，你对控方对法庭实际上呢，你都要投入一种情感，不管你这种情感是哪一类性质的，你都要是必须有感而发啊。再者就是要善于把握节奏，把握表达的节奏呢，就是要让人听得进听得懂，要有优美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抑扬顿挫的节奏。语言要连贯，不能结结巴巴啊，要连贯的表达一种意思，但是呢也要留下理解和琢磨的余地。说实话，这个滔滔不绝连珠炮的发言要不要，要，但是绝对不是贯穿始终的唯一方式。 在发表辩论意见的时候呢，要注意使用有力的语言风格。语言风格呢，分为有力型和无力型。有力性的语言风格呢，干净利落；无力性的语言风格呢，拖沓。啊，经常使用啊，这个那个啊，这样这样之类的这样的话语，这属于是无力性的语言。所以我们要做到语言的干净和利落，再就要做到条理清晰，要按照时间或者空间的顺序，用数字符号按照观点或者论点的重要性或者先后顺序的排列。最后呢，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个发表辩论意见的时候，有些人很胆怯，声音颤抖，手会颤抖，实际上没有进入角色。我们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受干扰，我们要有自信。在生活当中我们说没有自信不行，在法庭上呢，更是如此。最后呢，借这个机会呢，我谈一谈法庭辩论应注意的问题。因为实现刑事辩护是要通过语言的说服或者叫说服来实现的，就是要法官采信你的观点、立场、证据，因此说服是刑事辩护的最终目的、最大追求。那么要注意，一要用法理的语言。成功说服的基础是理，法的力量要靠语言才能显现，语言要利用法才能产生威力。二要使用逻辑语言，语言和法理借助逻辑，力量才会更大，才更加具有说服力。三要使用礼貌语言，使用礼貌的语言是律师的个人魅力之一。一个真正优秀的律师是一个讲究礼貌的律师。礼貌语言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因此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好，今天的课呢，我就讲到这里。其实法庭是人性和理性的角斗场，每一个出席法庭的律师都是场上的角斗士，在那里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法理的雄辩、公平的较量、才华的展示和智慧的碰撞。在那里需要有丰富的法学功底，更需要有过人的睿智、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斗志，那里才是真正展示律师风采的战场。让我们大家都做辩护狂。关于律师如何实现刑事辩护，我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这里呢，我有两个是非题留给大家思考。第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让犯罪嫌疑人使用通信工具，因为这是人性的表现。第二，律师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诺案件的结果，因为这是给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以信心。以上两个是非题，请您做出判断。好，谢谢，今天的课我们到此结束。